这之后呢慢慢扩大，扩大到整个的世界，都是一个清颜色，这叫清一切处，清片处。那么王成本也是，先把自己身上一个小的王也是，然后扩大扩大到全国的发现，是哎一样啊。再观自己身上的地相，小的先观少的，然后再扩大到无边的地啊。那么这样的水火风也是一样，这个观了地水火风，先观什么地水火风之后，也观着湿，都是有它的故事，观湿有这个一切十法都是可以坏破坏的，都是一些那个过患的一些地方啊。老子就说我有大患，我有我有生生，是一些痛苦的一个根源。那么一切十法也都是一些灾患的依住的地方。那么把湿去掉，观一切空，所以把湿去掉之后观空，宽空怎么宽？监管自己的鼻子、喉咙、等等头等等的空，小的空空隙处，然后扩大扩大，一直到偏法界，整个的都是个空，叫空无边处。空还是有疏远啊，是我们疏远的境。再想这个空啊，是能是疏远的，也不要它，这里有个能远的事，反过来观事。圆空的事啊，先是观圆一个空的事，然后把扩大扩大扩大到无边，就是一起出。这就是这个大概解释一下十篇注的修法。我们下边呢再接下去，从这里无名的一生，这个前面的这个三解脱啊、八解脱啊、这个生出啊等等啊，他们是这么得的，以什么生来的？是解脱等三门功德，解脱、生出、偏出三门功德，唯有获得这样子的道，以什么生的？什么生起来？若曰毕竟如现边与家同二德，不是以善解，欲为人去其毕竟定。跟平讲过了啊，就是毕竟经呢，我们说是在波罗汉这个圣者加行的佛力量的这个国内一切功有的功德，都是把他烦恼最后烦恼的这个所知障碍主命也是无明处境之后，一切障碍离开之后，一切功德自然起来。而其他的圣者呢，就是阿罗汉声闻的远觉呢，要加行的，因为这个密境定不是容易起的，一定要加功用行啊，不经过努力是起不来的，所以都是加，一般都是加行的。这些佛这是万德具备的啊，只要离然之后自然为德。这么前面讲过的啊，他的瑜伽同二德，其余的两个德都有，加行的、离然的都有。因为密境定特别难了，我们前面说过的密境定要从一个名利的想心把它慢慢的卸下去，细微的心去到细微心，细微心还不行，要微微心，这个心细的来要有落佛的样子，就是落了心落密境定啊，心落这个无想定，有无想定才能进入这个密境定。所以说要进修密定定的，要落了五相定之后才能进去。若成修者有礼让者，若未成修者有加引者。其余两个就是其他的啊，就是说除了密定定这个解脱之外，其他的功德呢，两种的都有。但是你已经修过的礼让者，烦恼断掉了之后，自然这个过去的功德是现出来的。要是你没有过去没有修过，那你还是重新修加行的。所以呢，佛教里边没有便宜的。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人突然开悟了，或者什么功能现出来了，已经修过的，修过的东西，只要理了然了之后，自然它的功能又重新又现出来得到了。如果你以前没有修过，那你说我把跟他一样理了然了，你怎么没有得呢？ 因为修复了怎么等加行者，还得要重新加工用心之后那么才得到。那么四五十解脱呢，空跟那个空色两片处，这是五十定的一业通一三解生起一为人起，这个五十解脱，空无边十五边，我是有说非常非常说空色两片处三界的身都能修啊，六界十界五十界都能修，其余的三解脱法身处啊等等，这个只有人间能生起来，有教理过。因为空无边处、色无边处这些东西呢，通世间法的，通有路径，那么你没有佛出世也可以修，所以三界的人都能修。但是这个三解脱法身处等等呢，非要佛教了才能够修，那么人间有佛的教啊，没有不在人间佛本，没有佛的教化呢，那就是学没有学的就起不来了，所以真的人起，以身及身将能现期。那么这个呢，却不先于圣者，因为这是有路功德了。只要听了佛的教，你叫他禅定之后，反复圣者都能现起。这个把身处的功德，把身处这个把解脱等等的功德，那么我们说那个，因为这是有路的功德了，所以以身也能得到。那么密境定，我们前面说过的，是哪个人得的？密境定一定要最初的得是人间，因为密境定是一定要佛说了才能修的，没有佛说你自己修不来的。不像这个四禅八定的又有漏定啊，四天道也能修。那么密境定呢，没有佛教的话修不来的，所以呢，一定要最初的密境定得到的是人间的，因为有佛的显教呢，弘佛的教说呢在人间呢，所以说呢他一定要人间才能追求修起。如果呢你已经修到了，后来失去了，升到世界去了，那么世界也可以再起来，密境定再修起来是可以的。一直起就是人间，因为你没有教是不会起的。那么这就是说，这个这些功德的什么样子的，以什么样子人能够开始修起来。这个讲完了，下边从之第六。命其定缘，日月只有生在十五世界，其经历五十，有何等必缘？生在人间，那么是有佛的教了；那么生在世界五十界，他要去经历五十，有什么其他的因缘？那么人这些因缘呢？不管是人间的，或是世界五十界的，下边都要广讲。人间就多一个教啊，其他的也有，也有因业。二界有因业，人界无实定，世界其经历要有法的力。三二界世界无实界啊，他要升起无实定的话，那么有两种，一个是因，一个是业。有因的力量也能升起无实定，有业的力量也能升起无实定。世界要起经历的话，那不是起无实定了，在世界里边起实经历的话。也有除了因力业力之外，还有一个法律力。法律力就是世界坏了之后，法律自己会升到三个境界上去。就是三层天风灾快来的时候，三层天人就有一个人，他得到四层，就赞叹四层非常好，大家就听他的话，修四层。但是三层的有金全部升到四层去之后，然后风灾来了，把这个新世界腐败了。吹掉，这是法律力啊！前面我们讲事情没早讲过的。生在身上三界二界，中有三缘，生到上二界去啊！生在上二界的那些有情啊，他要得其五十定的，有三个缘要其定的话，中有三个缘。那五十定是两个缘啊，世界的定的定力呢是三个缘，人间呢再加一个。是教的力量，生上二界总有三缘，上二界总的来说三个缘啊，就是十五世定都包在一起。第一个是因力，你过去进是进修，接受些 为其因，生起定的因，过去就是前辈子他进修，进修就是说前辈子修起的，修过那个定。那么首先这辈子经常来修的，那么这样子的因为因呢，它可以升起这个定。第二就是业力，为前成造感伤的身，身后受业。非也已说，这其现前实力，能令其今世悲地。过去造点业，身后受业。身后受业就是不是地了被受的。那么过去造了这些业呢，他已经升到十界了。升到十界之后，他这个身后受业的力量呢，他一个成熟了啊，那么就可以这个力量呢，使他能得到这个定。虽然是法律力，就是说法律如此的这个力量，就是七世界坏的时候，为七世界将有坏事，下地有漏有情，法律忍气，上地尽力。那么这是法律力量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七世界有坏的时候，下地的有情，法律自然才有这个这个能力，能够升起上定。假设说有劫，那个大火烧上来，就像是地狱火烧的时候，地狱有情摇的，有的是阴满了上去了，有的是还阴没有满的，牺牲他方世界，地狱空了之后，地狱就烧，地狱烧了乌龟，乌龟也一样，有情都没有了，乌龟去烧，说升起跟人间是一起的，人间里边就是说他的泥巴都满了。但是没有满的他方世界去，人间他就是他得了出产，他就将产出产，劝大家修，大家都很欢喜，也找他修，都升到出产天去了。人间空了，那么就是人间就补起来了。这样子一层层上去，一直到第三层空，第四层不动，没有灾的，那就不需要。那么所以说呢，身上二界其五十定，有因以力比法律力。这是前面是总的三个力了，这里是分别说了，要是升到上界的人要其五十定的，这有两个因力跟业力，没有法律力。无因正见无转换过，因为你升到五十界以后，这个上边呢，五十界五蕴天就是第四层以上没有灾的啊，所以这个那个七五十定呢没有法律力的。初禅二禅三禅呢，因为是四禅啊，因为下边起火了，我在起水了，我在起火了起风了，那么初禅又再生初禅，初禅是二禅，二禅三禅，三禅成四禅，那么五十定呢？下边那个第四场是没有灾的，所以什么法律力没有。其五十斤呢有法律力量，它不坏点嘛，它不需要这个法律力量就没有了。那么就是两个因素，一个是因力，一个是这个是叫这个业力。生在世界其经历是有上三元及法律力，在世界的人他要去经历的时候，那么它有三个缘，一方面因力也有，一方面业力也有，再加上一个法律力。因为世界天有坏的，世界天初禅有坏的时候，法律升到二禅去；二禅有坏的时候，法律升到三禅去；法律三禅有坏的时候，法律升到四禅去。所以是法律力有。假设甚至有见的系上定时与前三元更加较力，有这些人要升到上面的经历呢，要去上面的经历，上面出场的三元那是五十定的话，那就是有前面的因力、业力，再加上法律力，再要加一个较力。我在说教，现在佛的教修也可以得到，因为因的力量也可以得到，因为业的力量也能得到。因为这个法律力量也可以得到，加上佛教了之后，造佛的说是修也能得到，所以人间的最多，因缘最多。那么这里因力跟 以利的差别呢，因的就是说生生受业前一辈子修过的，或者呢这一辈子经常锻炼的，这个叫因力。那么业力呢，实际上也是生生受的，也是业了，因为它是很近，力量对这个对因来说呢比较是近的，所以叫因力。生后受力呢，它是远一点，就摆到业力去了。生生受力它摆到因力去了呢，业力里边就不要摆了。所以呢，生后受力呢摆到业力里边，生生受的改现是那个经常锻炼的，都摆在阴的力量里面去，因为对于这个阴来说呢比较近的。那么这里边呢几个因素讲完了啊，下边是第三大大窟了。前面虚分正通分是六通分了，第一种是大文第三命正法注释，我们讲了半天为什么原因都要是正法注释，我们就是看到现在的修行的人呢，这一点好像是不大够。其实他很用功呢，他的目的是自己了生死。所以说我们这个中国呢是说是大乘的国家，但是呢开口闭口了生死了生死，没有说正法注释广度众生，正法注释就是度众生嘛，你有了正法众生才得意嘛。你但是自己了生死，你怎么说大乘了生脱死啊，往生净土，你往生净土你一定不能忘记掉，还要反着烧破，将来还要广度众生。你了了生死之后，你将来还要广度众生的，你这个但是为了了生死的话，你怎么说大乘？所以说真正的我们佛教呢，释迦牟尼给你指方向了，讲了那么多句是为什么原因，正法九住，正法九住是大乘，自利利他都在里边的，自己没有修持，没有自利，正法你怎么能把它注释？正法注了释之后，广利一切众生啊。所以说，真正我们的在比丘的责任呢，就是注释正法了。这个佛早就说的，比丘就是佛的接班人嘛，啊，就是佛的后代嘛，佛子嘛，佛的子。那你要佛的事业，都是要比丘的身团要负担的。佛的事业什么呢？正法注释度众生的啊，注释正法呢。所以说这个注释正法的事情是比丘天然的责任，不能逃避的。你是要逃避正法注释，那就是这个比丘的这个资格还成一个问题了。说第三啊，明正法注释，若三分明以下是流通分。那么就是说这里下边的第三份呢是流通分的，这个大窟我们前面都有，我们以前的大部分同学呢都发了一个窟判了，后来的就没有了，发不出来了。那么以后可能要去印啊，或者你们现在接着这里看一看，要抄的恐怕比较困难的很多啊。论前来分别种种法门，加为弘誓施正教化。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的法门，据说人讲了600个颂，为什么原因要讲呢？都是弘誓施正的教法，这个我们在虚佛里面就有了，就是为了弘誓教法的人。那么问何为正法？那么你弘誓施正正法呢？什么叫正法呢？当初即时正法注释多少时间呢？同学，我正法有二，为教正为基，由此所行者，是便住世间。佛的正法简单的说有两个，教正法，正正法，教正为基。那么这个呢，我们一般的说呢，我们现在去重视的呢是都有偏啊，有的是要求正，专门是促成有的呢就是学教，学好了就没有事了。一般的佛院呢就是学教为重点，正好像不是他们的事情。那么有些的老修行呢只想求正，教不想修，这个都是两个偏差啊，都是走向一个极端。教正两个是互相扶持的， 没有教你怎么修正，没有正教的是个是空话，是受他人保了，那个对自己没有受用的。十月上两句打初问，下两句打第二问。那么什么叫正法呢？正法有两个，一个是教，一个正。所以说我们要正法做事，教正都要全的，缺一个不行的啊。正法就缺一个之分。一教而真，教为其经巧惑对法经律论啊，这三个东西就是教。那么这个里边的三藏全的叫教，不能偏于一方面。真的是三乘菩提分法，所谓正教真正法的三乘真元菩萨，三乘的菩提分法修行的那些方法，有人受持即正说者教化祖师，教正法祖师的形象是这么的。这些三藏十二部有人受持，有些人能够把三藏十二部受持下来啊，能诵持了。我们说受持不是拿着本书就算了，以前的在佛台寺的比丘都是背的，所以我们要海公上是强调要背东西的。我们这虽然背东西呢，比以前说起来不晓得少了多少了。以前的经也没有写，也没有写下来的，都是靠记忆的背下来的。那么我们说这叫受持了。如果你想我一本经呢，我算受持了，一本经摆哪里？如果哪一天经哪个文化大革命给你抄掉了，你正跑在哪里去了？没有了。这个东西靠不住的，一定要摆在自己心里边，这才是受持。你要能够受持正说，受持之后还要正说。你持了之后你自己有了，第二说你不跟人家说，这个正法还不能做。那么你能够自己受持没有错误，正说没有颠倒的说，如量的说，这个就是叫教化祖师。那么我们要我的这个正法祖师呢，教化怎么做事，自己要受持还要正说，这个我们现在应当做到的了。你自己不受持不修，你怎么教法怎么做事？如果你修了很多你不说，你不说那个正法教法还是做不了事。这个教法就比丘是天然的人间师，要去弘扬的，不管你大弘小弘都是要利益众生，把你学的教要拿出来的。如果你不拿出来自己单修，当然了你是有为了闭关或者是这么精进的一个修的时候，一段时间可以多接一切咱们观世音用功，但是用功的目的还是要对众生利益，还是要说的。你再学了不说的话，那你是正法就做不了，教法做不了事，那你自己也是自己的真人没尽到。这是教法做事呢，要受持能够正说的人，有这样的人佛的教法就做事。要比正法如处这么处做事呢，又能依教真修行者，佛正正法遍处世间，都能够依了佛的教法，如法的真正的修行的人，那么佛的正法就是做事了。那么我们看教正法的关系呢，依教正修行才是正法做事。那么你没有教修行，就是乱盲修瞎练，正法怎么做事？所以说教正法不能拆开的，教是为了修的，有了教才能修。正法要做事必以教而修，你如果离开了教你去修，你怎么叫正法呢？所以说这个两个东西呢，我们一定要把它记住啊。一个是自己要受持，要这个要为人正说，这是必须的责任。那么你我们为了为人正说，不是贪的红包，也不是贪的恭敬力量，只要是为了众生都在受苦。我们现在幸运能够听到佛法，也能够在佛法的里边出家修行，那么这个利益就是前面说十无量了， 要把这个利益向布施给一切众生。那么这一切众生在向我们去问法的时候，都要起悲心，希望他们同样的得到我的利益，不但是得到我的利益，我将来要希望自己要得到那个以前的大德们乃至我一样的好处都要得到，那么希望一切众生要得到这么大的好处，那就是责任很大了，事情也很多啊。所以呢，对一切众生呢，不能行不耐烦的心，就是要把一切利益到自己所得到的都要供养对方。但是正说法了，但是也有一个有些人间，我们知道，我也看到不少很爱说，不但是人家来问你要说，人家不问你也要说，拿着人家说，当然说呢也说的不对头，乱说，这个不要啊，人没有受持不能正说，就不要乱说。所以说呢，这说法呢一定要自己一定的基础之下如法的说。前面我们讲一品的时候，你真正的如法的说法呢，这个功德是大得不得了，这样的说法的人，你对他有神有业，现实要受报的，就是对这个人的是福德田呢。但是你如果乱说的话呢，再加上有这个特殊自己贬低人家的话，甚至于谎话的谎身的话呢，你还在下地狱呢。所以说这个不要乱说，避免乱说呢，就得自己好好修了。所以说呢，修法是为了度众生，也为自己修行。你如果修得不好，自己修不来，修错了出毛病。如果你修得不对头，给人家说一说乱说，把人家引上出路，这个故事有解答。所以这个呢，我们要认真对待这些事情，学法是一定要学的，我的看法。那么学而且要认真学，不要马马虎虎得到一点点就满足了，只是非得跟人家乱说一台，这个绝对要避免。我看到很多人都是好为人师，都说我比你高一点，我来教你，我教你呢，你东西有吗，你教他也可以，没有就不要乱教了啊！人家有的人他不想听，要不要抓住人家给说，这个把佛法，我们前面讲过的啊，把佛法当成啥东西，好像买不脱一样的，到处走啊，你要这个不是做广告了，这个被人家求了磕头了，这样子求你来诚心问你才说的。有怎么这个真教真法祖师呢，要是依教而正修行的，那么你不学教，你怎么正修行呢？所以说这个两个东西一定要掌握好，因为现在这样的毛病的人太多了。教也不学，什么都不懂，自己闭关去了，走山去了。这个你后果呢，我们经常说的，我亲自碰到的人就有，我经常说的，他很好一个青年，长得也很端正，那个时候我在四川要办佛院，很希望他来考考这个佛院了，结果他回他的庙里去修禅了。这个禅一修呢很精进啊，他是为了是了生死啊，也是很好，发心很好了。他不倒单，每天们一顿就是禅场里边嘛静坐，他那个庙是禅寺，是修禅的庙。那么他呢这样子修了一段时间呢，后来他后来一到四川来了，一碰到我了，那个脸色不对了，他就告诉我呢，他用了一成功之后，在一个时候在做的时候很明确的感到一个东西从他顶上下去，从此以后呢就发过三次神经病住院，还没有好处。这一次他说来是找什么四川的气功师来治病的，还是这个吃的那个气功这个见不正，所以说呢血就进去了。那么我就介绍他见上师去吧，叫上师想办法不要找气功师。那么后来他到底怎么样呢就不知道了啊，后来就没见到他了。所以说网学相恋的事情呢是危险。还有我们这个以前一个实在是他是国清天这个国清寺里边出来的，后来到佛见了， 他就告诉我们的天在山的山上做毛毛就很多了，他就在哪里就是有些人出走都出了狂了，山上山这个山头跑哪个山头啪打脚这样子跑来跑去，哎，这个就是个就出毛病了，这个就是做火龙魔的了。所以现在盲学消炎的危险性是相当厉害的。那么修气功出毛病的那不要说了，那太多了，一定要依教正修行的。一定要依教正修行啊，这个这才是正法。下边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悲心来了，道济人弘，法益人助，人在法在，人忙法忙，故释迦云：随三人助思量，思量随三助思量，应是正法助二助思。这个我们说要助的正法靠什么？没有话说，靠人。那么我们为什么庙也不想修，什么也不想搞，就是办一个学校呢，就是培养人才呢。真正的正法要靠人家，道在人弘，没有人弘道是不会兴起来的。尽管你三藏十二部的经很全，大藏经有七八部，你这个正教没有人去说，怎么能够弘扬？图书馆里边大藏经很多，但是正法是不是就都兴起来了呢？没有，这个一定要人弘的，这个一定要人弘的。人弘呢，你就是要真的如法的受持的，还有依法修行呢，再为人正说了。所以这样子的人有呢，道就弘起来了，发于人助。人发怎么助事呢？有人弘发，发就助；没有人弘发，发就没有了。所以人在发在，人往发嘛。有人就有发，没有人就没有发。当然，这个人是如法修行的，有修正的人了。这样的人做事的话，就有正法；这样的人没有了，正法也就没有了。那个人的重要性。绝对重要啊！寺庙盖得再漂亮，正法无关，它只不过是一个庄严的场所。真正的正法呢，在人身上。所以人的强调这个必须生产的重要性。人弘法，我们也还是要再补充一点，就是说必须是正规的弘法的人，居士是附带的外物。那么末法的现象呢，就是白衣说法，比丘在下边做学生，这个现象我们现在已经看得很多了，跟他要磕头的也有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正法不住世的表现了。所以说，真正的要大家要起悲心呢，要一定要比丘生，自己要把法学好，然后呢，正法呢负担得起来。在家的人，即使你法学得很好，也有修正。是真的辅导什么啊？教佛在世不是主角，维摩大师真的是配角，不能说把维摩放在中间的，不行的啊！这是在家是毕竟是辅导的，出家的佛最高的佛显出家乡，三世诸佛都显出家乡，也是这个原因。真正的弘持正法以出家人负担担负的，为什么要出家担负呢？出家人是清净嘛，没有在家的。那个那些拖累的，你是一个弘扬正法的，你如果七十人你再来打去，你去弘法去了，你再看看你这个东西跟我差不多，你弘的法就打折扣了。其实他弘的法很对很好，总之你家的恭敬心要差一点。如果出家的从小出家的从来是不染我一些杂些的，那你去弘法，你家天然就会对你去特别恭敬心。所以这个弘法的这个责任呢，最合适的人物呢，就是比丘僧。沙弥行不行？沙弥当然也是出家人了，他戒还不够， 那就接修得不够，你到三章里面缺一章，那你当然不够了啊。所以说要赶快的，要这个把这个经律章、经律论三章精通的，那就是要比丘生了。但是也不要太着急，十八岁十六岁我要比丘生，马上去登戒坛，你得了个什么戒？不得戒。那么你把这骗人的啊，把你不得戒的时候，你戒题没有，你跑到人家里去送戒，参加节目，这个是安居止之啊，等等的，做比丘的事情都参加了，色破得不得了。如果你修得好一点，做了法师，人家跟你磕头顶礼，怎么好？你怎么吃得消呢？在家人跟你磕头呢，你的沙弥呢也可以。如果你出家人老比丘，几十年的，我在七八十岁的，架得很高的跟你磕头，你吃得消啊？佛气都没有了。所以呢，你这个东西呢，也不能操之过急啊。修戒要如法的送，也就是年龄要如，一定要到够。那么人法与人做了，人在嘛法在，人往法忙，所以这个我们也看得很清楚了啊。印度的佛教在佛在世的时候盛得不得了，一切外道都降服了，但是后来打得凋零，都走掉了，佛法就马上就没有了。就是婆罗门教又兴起来了，伊斯兰教也打进来了，西藏的佛法。在过去宗大师发到愿之后五百几十年非常之盛，那么现在呢大乘门慢慢的走了不少了，那就也慢慢的走向衰退的现象了。所以呢释迦牟尼说，过去以三人作师实量，因此正法作而作师。所以说真正做法的正法呢，到底什么是做在多少时间呢？只有三种人，一个是能持受持正法的，一个是能正说正法的，一个人是正修行的人。这三种人呢，坐在世间，他们做多少时候，正法就做多少时候，他们没有了，正法也没有了。所以说正法一千年，这是个大概数字。你只要这个我们这律章里就说的，只要五比丘如法行戒牟，正法如是你就是在末法时期有五个比丘如法的正规的清净比丘，如法的在僧团里面做节目的话，这个地方就是正法住持的地方。所以正法住持在人，不在这个时间的啊。那么我们这个也可以看出来了，宗大师生的时候，他是宗大师时代是明朝的永乐年间，也不是很早的，但是他发了大愿，要正法住持五百年。结果他这个大愿人在法在，这个愿一发，他影响了很多的弟子，也教化了很多弟子，教化了很多的师从弟子。结果西藏的佛法就是正法住持五百几十年，那就是人在法在了。这个很确确实实的这个证据多的是啊。那么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人。那么人在哪里去培养呢？就是自己也是。你不要推到人家身上去的啊！人家发展你好好学，你将来成了大法师来度我，你是技能，大家都这么想，哪个来度你？没有的，你自己要把自己真正站起来，就是我要好好学修，将来要起这个作用，自己要要求自己高一点啊，不要是靠人家。那么这样子呢，所以说尊教忠言为主潜在。有时正法为主千年，教法做事否过于此。这是一般的说。一般的说呢，圣教佛的圣法呢做一千年，这是我们这个佛教里面讲究了，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了，这是一般的说法。中间呢不是死板的，哪里有人正法就在哪里行。总的说呢，是圣教呢做一千年，有的时候呢正法只有一千年，教法可以长一点，就是相法了。从事第三名论的宗旨，那么这个说了那么多的教前面讲了那么多的法门，都是为了要正法做事。然后我们这本论释迦牟尼他的 做这份论就请，什么宗旨呢？所以说真理宗旨，做这个论的目的呢，下边的商探劝道，当时的时候在事情不大之后，佛法已经起灵了啊，已经不如以前了，所以呢是释迦牟尼也是很感叹当时，那么感叹这是叹气失望，这个也不解决问题，要劝学赶快的学法藏，多以备，就是说多数以他的，那么里边还有少数的，少有偏量为我是，但是还有少部分的对他们的有提一些看法的，偏量就是对他们贬低的，认为他们不对的，这个是我的过程，这是他谦虚的释迦牟尼。释迦牟尼我们的一开始去讲的时候就说了，他的九部的阿毗达摩的这个达毗婆说那个迦毗卢论师呢，他是永不出家的，也学过到这个迦毗卢去亲自学过四年，大部分呢对他的道理是赞同的，但是少部分或者他们有点过分执着的，他以进步的甚至于其他部的主要是进步的道理来纠正他啊。所以呢比丘论的宗旨呢，既不是进步的，也不是有过的，是以理为宗，这合佛的道理的是释迦牟尼的宗旨。那么这里呢就是说基本上依靠的呢是迦毗卢论的他们的认识，这他们的理论啊，他们已经积极好的那些呢，我是跟多数是依他们的，而少数呢他们有些认为不大对头的呢，我是对他们有一些变量，就是一些指出了他们的缺点的啊，以进步的来补充的，这个时间不是很谦虚，这是我的过失啊，他照规矩的不能这样子做的，我这样做的时候呢是我过失，但是这个过失判判真理为谋逆，到底哪个对不对，这个你说我的对，你是他是他的对，真正能够公正的下判断的罪佛啊，就是说我这个道理虽然是把有部的修正了一些，到底对不对，这个佛才知道，那就是说佛会证明他还是对的，判法真理为在世真，借助如来大圣弟子，在佛我在佛在世的那些乐乐修正的大弟子，那个他们有眼睛会判断到底对不对。那么现在因为当时也总是风云了，释迦牟尼你说的再什么好也有人反对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真正的这个法子对不对呢，真正能下正确的判断的呢，只有佛给他的大弟子，他们自然有他们的结论啊。从此第三二商探劝学，那么这里呢他的宗旨呢就是说他是以有部的少数呢以进步的道理来补充，以这个就是以佛的道理为量，我的道理到底告我讲的告对不对，佛会知道，就是我都是依靠佛的，依佛的原意来这样子做的啊。他佛这个叫证明了符合佛的原意的保留，就是没有动他的，有些差一点的不大复活的以进步的来补充他，这样子呢又使得佛的原真的原意能够保留下来，就是佛会证明这个事情啊。从此第二上禅劝修，这是当时的一些佛教的情况呢，之前不是看了也很感叹，感叹呢但是叹气没有用了，要劝修，好好的劝人家好好修，为了什么正法祖师嘛，还是为这个目的。九种分二里边又分两科，一是善探人，一个是劝学法，这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感叹感叹这个时间的时间上是差了啊，很感叹，但是呢另一方面呢就是要劝修学，但是感叹是消极的，积极的方面努力就是劝修，释迦牟尼自己修行
有成就，第二次呢也是希望后世的人能够接下去，所以说劝学。就上传人众本二，也正上传人而重视上传，再下就上传啊，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的悲心也可以看出来了。人家有些人正法做不做事管我什么事，我吃饱穿暖，大家恭敬我，我有名望就对了，这样子人呢是不是有悲心？菩提心都没有的，连一个比丘资格恐怕算不上了啊！只管自己，不管人家。我们也不要说小乘只管自己的，你去看看这个斯里兰卡，他们印度，他们利众生的事情做得很多，甚至于他们把眼睛死掉之后，眼睛捐献出来，就放在人口里，将来哪个眼睛坏的可以换他眼睛。这些我们大乘佛教的菩提是到底几个人做到的？西藏他们把他们死掉之后把自己头卷下来做拖把，当然有些人看到害怕了，这个头脑壳做个拖把啊，这个法器人看到的害怕，但是这个他们的发的信心，对这个那个这个利益众生的信心我们有没有？而且这个拖把据说是要踩死的人举下来的，如果时间冷掉了不行了，不能用了，那么你这样子一口气咽了，马上把头离开来，你就发这个愿的人，我们大乘就不教有几个人发这个愿，实际上很多。所以说呢，那个真正的我们说这个很可叹的啊，释迦牟尼佛当时就赞叹的一叹而再一叹的叹，就正叹中中叹也重叹了啊。正叹里边呢，正叹人分二，上传有德，上传起失。一个是上传有德的人没有了，一个上传有德人没有的呢，故事就起来了。见上传人有德，这终于大师试验就已毕，堪为正在做善灭，就是说正法灭掉了啊，正一个教，下边说教，这是说正大师，三界的大师佛，佛是眼识，我们世界的眼目，大师的世界的眼目早就闭起来了，那就是佛涅槃了，在世间菩萨已经九百年了，大师是世间久已闭了很久了，就是涅槃，三界大师就是释迦牟尼佛了，为世界的眼目是眼，涅槃日久，离开释迦牟尼佛已经九百多年了，所以说涅槃的时间很长，这个世间的眼目闭了很久了。堪为正者度善密，堪为正者能够依佛的法，依法的真修行正果正道的人，都说善密，垂到密度，跟到佛的密度了。舍利弗，摩揭连在佛之前密度，佛密度之后也。经过那么九百多年的话，那些大弟子基本上都散失了，所以就灭掉了啊。那么这个是都，不是全部，还有少数还在。那个释迦牟尼佛毕竟还是相佛之际了，那些能对有修正的人呢，在还有少数在啊。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更少了，不能说一个也没有，但是比释迦牟尼佛的话呢，那个时候也不晓得少了票多少倍了。佛的大弟子能够有修正的，舍利子等看明看正则，这些佛的大弟子、舍大弟子等等呢，都是有修有正的了。这些大弟子呢，垂佛弥陀都善灭，也是都善灭了。这个释迦牟尼佛呢，也对这些事情呢，佛已经弥陀了很久了，有修有正的大部分都是垂了佛弥陀了，只是感叹。有这些人都没有了，那么没有有这些人该起什么故事呢？不见真理无知人又被请示乱真教，不见真理，没有修正呢就没有见到真理了，不知人，那么没有知，没有知人就是没有办法来自己知佛自己的啊，没有如法的真理呢就乱干起来了，即是有请悲情是软身教， 有悲出我的不好的那些形式，就是恶的形式，把圣教搞乱掉了。其实大师又不发障，杂师没有了，发障发门拢相，就是看修真的那些大弟子又没有了，反却以身辩护慧眼。那么这个以身的，这接下来就呢，这些以身呢，就是那些芸芸众生呢，没有这个慧眼呢，这个本来世间眼目呢，既然没有了闭起来了，那就没有眼睛了，不见真理，没有眼睛就看不到真理，这个真理就是失离了，空性了等等的都是佛法之智。那起了烦恼之后呢，任性的这个发挥他的烦恼事情，没有办法自知，其恶的形式乱惑正教。恶的形式里边呢，就把佛的教乱说了，把佛的教搞混淆了，即过大矣，这个过失大得不得了。这个我们说呢，其他有本注解呢这么说的啊，他说不见真理，就是没有人没有慧眼了，在教呢判这个是正，这个是邪，这个是没有人能够正确的指出来了。那么既然没有这个真理，这个这正的出也没有人能够判别了，那么那些以身的烦恼众生呢，他的卑鄙的那个恶行事呢，把这个佛教呢搞混搞乱掉的。这个佛教的教搞混了呢，正法也就灭掉了，但是相是正法的。你说他不是佛教吧，他这个法相名字都是佛教，也很多的地方像跟佛教的话一模一样，但是宗旨错掉了啊，相是正法，最怕的相是正法。说他佛教嘛，像个佛教，你说是佛教吗？你不是佛教，说的道理不是佛教，穿着佛教的衣服，做非佛教的事情，这个最害怕这个。那是这个就是我请示。那我总的来说呢，就是没有慧眼，不见真理，那就乱干了，把佛教就混淆了。故事极大啊，极古大义。从自己从上总是伤叹。第六个灾赞感叹，从事有德啊，灾叹是有德的人。从事这是第一次从事有德的人没有了，再重新赞叹一次，伤叹一次，这是其故事。且从事有德者，说曰：自教亦归圣洁净，自被教在多垂灭。前面是正法，这是教法；前面是大觉四研究一地呢。这个是说开悟正在度上面，教法正法没有了。这里呢自觉佛，这个佛就是自觉，他是五识自觉的了，就是自佛了。亦归圣洁净，最殊胜的洁净就是涅槃了。佛名自觉，五识无故，佛是五识事物的，没人教的啊，这一佛这叫自觉。圣洁净涅槃，接近中最殊胜的就是涅槃了。一归圣洁净，佛涅槃之后很久了啊。他这个是做文章的，所以释迦牟尼的声明也是图等的了。我们在前面不是讲过吗？因为释迦牟尼的居士论很多人反对他，驳他不了，没办法，想从这个文学的观点上破坏他。一个是当时一个在印度文殊出名的一个人，他就在写了一个东西，佛慈心菩萨的本质上面有错误，结果也是给慈心菩萨获得体无完肤，文殊也头疼，没人不得了的。那么这个我们看文字也好了，前面是四圣大士四件九已毕，这里是自教一归生起灭，对称的意思是一样的。前面是堪为正在度善灭，慈悲教在度垂灭，一个正一个教啊。前面说佛灭度以后，正法能正正修正的弟子都大部分都也跟着灭盘了，所以说能够持佛的教的也都 没有了。舍利子灯，尤其是阿难呢，诸文第一的是佛圣教的，这被教在今年垂灭，也跟了菩提弥呢一个一个都灭掉了。这是相传之，释迦菩萨两次相传的悲痛之极呢，从此第二从这起始。那么这些人没有了，大德没有之后呢，故事又来了。知无一物，上种德，不够智慧，罪一真。他们没有之后呢，世界上所依靠的人没有了，有佛的教，有佛的正，可以做世界的义务。既然没有了，靠哪个去呢？没有靠可靠的人了。知无一物，世界上没有可靠的人了，有上如来及大弟子。因为佛给他的大弟子多米多了，众德众者故，这些有德的人都一个一个灭掉了，世界上再有依靠的人也没有了。有知众生无正法垢，自是回向随意起之。因此呢，众生没有正法的垢来支持这个烦恼的相。什么叫垢相呢？这是印度呢，因为经常用象的了，他们用象打仗，也有象耕地，也有象做事情背东西，也有象做车可以坐在上边。我们这里边一本书里边就是这个缅甸那个迎接佛雅的时候，大象就出来的。在这个象呢，气力很大，脾气也很暴躁了。你要是叫他做事情，那没那么容易。你要叫他做，他不听你话，鼻子一卷，把这睡你偏哪里去了？你根本打他不过的。那么有什么办法制服他呢？人就是智慧。智慧呢，就是说碰到象不听话的时候，就把他想办法把他捆起来，捆起来拿一个铁钩子，烧得红红的，绯红的，给他看看这个钩啊，他看到没几把钩就钩了，在钩在他钩子里一下子下去，痛得不得了。痛得不得了，哎呀，这大叫大闹的，这是跳不起来，两个四个腿都困起来。然后通好之后再看看这个钩，一下子这样顽皮的话，这个钩要来的。这么几下子一钩的话，以后他这个想看到这个钩，吓得来动也不敢动了。跟现在驯马戏的一样，这个电鞭一样的，你几下子尝了味道了，他再也不敢了。这个钩，这个或者钩啊，那么正法是一个钩，能把烦恼这个大象把它调伏的。因为这些大德们已经迷途了，正法的钩也没有了，没有钩呢，这个烦恼假象没有调伏的办法了，乱干了啊！随意起执，那些随便起执，在法里边就是一些混淆不法了，这是行动上各式各样的罪就造起来了。这是在第二次感叹大乘灭度之后，世界上起那么多的故事。第一次的感叹是正法灭，第二次的感叹是教法灭啊。总之，正法灭也好，教法灭也好，世界上就起了不可估量的损失，那些故事都出来了。那么最后呢，你这感叹了半天，这个有消极的感叹没有用的呢，还是要积极的要行动起来了，劝学法。从此第二劝学法，中曰：既知如来正法寿，见此人亡如自侯，自作烦恼立正时，应求解脱不放逸。这是再次感叹佛的教正法灭掉了，劝大家好好的修了。即是正法，即是如来正法寿。既然我们看到佛的正法的寿命，就是诸法住世的时候了，见是人亡如自侯，等于说一个人快死掉了，一个气已经到喉咙口了，再下去咽下去就没有气了，已经危险到这个喉咙的一口气了，就是。那么在这样的危险的情况之下，我们该怎么呢？是不是爸爸灭了就好了，没人管我们了，高兴了到处乱干去了，这个时候那就是这个越来越苦了。那么你该怎么办呢？这是烦恼的，这是烦恼无所无事了，烦恼特别深的时候， 你应当求解脱，不要放逸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再者非心，整个具足论就这样子来结束啊，劝大家修。十月佛弥度后九八年中，释迦世亲自住论做了千佛论师了，做了一千佛论，正法寿命见识人王，如人以众细林之侯，具辩识。这个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呢，正法是快没有了啊，相法的时候的。那么佛九百多年了，我们说正法一千年了，这个一千年正法不是九百多年了，不是一个等于说一个人快断气的一样的，正法又没有了。我们最近现在的相法都没有了，没法了，这个是给释迦牟尼佛也差了不晓得多少钱。正法的寿命已经一千年，已经过了九百多年了。见识人嘛，慢慢的，迷惶下去。若人一种好的人要快死的时候，气已经到喉咙眼了，这一口气硬就没有了。于此时中烦恼增长，这个时候烦恼是无所事了，力量是大得不得了。只有智人，有智慧的人，应求解脱，赶快求解脱，不令放逸起烦恼也，不要起放逸心起烦恼，随着烦恼跑。烦恼增生，如果你不求解脱的话，以后的苦不晓得是哪一年解脱了啊。这个轮回里边三恶道一进去出来的时候就没有起了。我们现在好容易这个人天又得到比丘身，一不修行怎么办？哪个修行呢？所以说释迦牟尼佛呢再再的感叹，就是要劝大家好好的修行。烦恼滋生的时候，不是吹了烦恼泡，啊，大家都这样子嘛，你没关系嘛，他们做善等，我吃善等没关系，这个你跟了烦恼泡，你又糟糕了。就是要逆流而上，烦恼生的当中，我们要求解脱，这是我们的本事啊。这个比丘在无作寺里边应当这样做，千万不要顺着流泡。什么都有，什么都可以，那就完了啊！所以在释迦牟尼佛最后的教诫，真果具足论，非心，在这里都现出来了。